第五章，魔鬼作祟暗攻击，阴险教士专造谣。我在热克斯地方，亲属们不再催促我回去，但过了一个月之后，他们向我提议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我放弃对我的子女们的监护权，把我所有的财产转让给我的孩子们，只留给我自己一份养老金。尽管这提议来自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或许我应当觉得冷酷无情，但是我当时却想不到这一点。对于这事，我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商量，也不认识任何人可以咨询有关实行这项提议的各种细节。可是我完全心甘情愿去做这事，反而觉得我因此有机会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贫穷赤裸裸一无所有。他们寄给我一份授权委托书，这是在他们谨慎监督下拟定的，我毫不犹豫地签署了，竟没有留意他们在其中插入了一些条款。按那些条款，如果我的孩子们都去世，我不能继承自己的产业，全部都归我的亲属，还有其他许多对我极其不利的条款。虽然留给我每年的养老金现在足够我在这里的生活费用，但在其他的地方几乎难以维持生活。然而我为了追随耶稣方宗，欣然放弃了我的财产，我比那些千方百计要拥有他的人更加喜悦。我从未为此感到心神不安，而且永不懊悔。我的天主啊，为挚爱你而失去一切，令我喜不自生。因热爱贫穷而签约，所获得的是平安宁静的王国。我忘了提到的是，当我悲惨困苦的心灵状态快结束了，我正准备进入崭新的生命时，我们的主光照启示我，让我清楚明白，那些外在的十字架都是他所恩赐的。我对那些给我背负十字架的人绝不可怀恨在心，我反而动了恻隐之心，怜悯他们。对于我无意中使他们受苦，比他们对我的任何迫害更令我深感愧疚不安，心里更难受。我总觉得这些人非常敬畏天主，若他们真正明白事理，就不敢这样迫害我了。我知道天主必定参与这事，其实我感受到他们正饱受自己矛盾的脾气所折磨。人们确实很难想象天主恩赐我的那份温柔慈悲心肠，使我热切渴望并真心诚意的衷心祝愿他们幸福。自从我从马背上跌下来之后，竟神奇的痊愈了，魔鬼便开始公然向我发动他的敌对行动，而且十分蛮横粗暴。一天晚上，我意想不到他竟以一张极其丑陋恐怖的脸庞显现在一片阴森闪烁的蓝色火光中。我不知道这可怕的鬼点是否是由火焰的蓝光所形成的，因为它流动消失得太快了，我无法分辨。但是我毫不畏惧，心情平静，心里明白这是魔鬼作祟。之后它不再显现了。当我在午夜起来祈祷时，听到我房间里发出极可怕的声音。当我躺下休息时，这响声更恐怖了。我的床经常被摇晃一刻钟之久，纸糊的窗户都似乎被震裂了。但是早晨我起来一看，窗户都完好无损。可是我并不害怕，就起来点亮蜡烛，在房间四周一照，特别是响声最大的窗户。因为我负责管理圣堂的事务，有一盏蜡烛灯，负责按时唤醒修女们。尽管夜晚饱受魔鬼的骚扰，我还是第一个到圣堂做早课。 魔鬼看见我毫无畏惧，也就忽然离开了，从此不再这样亲自攻击我了。但是他转而挑动人们起来反对我，而且这样做反而效果显著，因为他发现他促使他们迫害我的事，人们都很乐意并热心去做，还认为给予我最大的伤害就是一件美事呢。我带来的一位修女容貌非常美丽，却与一位教士过从甚密。这位教士在这个教区颇有权势，他知道如果这位修女信任我，我必定劝诫她不能与圣职人士经常来往，就挑唆她憎恨我。那时她正要参加一个灵修闭境，这位教士乘机鼓励她开始闭境，那么她就可以借口来听告诫，名正言顺的经常来看她了。这时日内瓦主教已委派了康伯神父做我们修会的灵修神师，他正准备来为我们主持闭境，所以我就劝他等候康伯神父的到来。由于我已略微获得他的尊敬，他心里虽然还是想跟那位教士闭境，但终于勉强答应了。我开始教导他内心的祈祷方法，使他经常练习心灵的默祷。我们仁慈的主祝福了他，他的恩宠在他身上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他全心全意地把自己奉献给天主。这次的闭境在康伯神父的主持下，使他脱胎换骨，天主赢得了他，他因此更加矜持不苟，谨慎小心，疏远了那位教士。这件事使那位教士对康伯神父和我怀恨在心，也是我后来受他百般刁难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当这些事情开始发生时，我房间里骚扰的响声就停止了。由此可知，人们对我的迫害其实都是魔鬼在作祟。